好，如果没有一些特别要分享的，那么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好吧？我们先有一点仰望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真的经过了好几个月，我们在你的恩典底下，我们把上行之诗，我们一刻刻的走到现在。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弟兄姊妹的分享，让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他们对你的经历，也让我们不但在对你的话语更了解，而且我们能够彼此劝勉，我们也能够把自己打开在你的面前，让弟兄姊妹们能够都了解我们，也彼此扶持。我们感谢你今天来到了上行之诗的最后两课，求主你今天晚上恩待我们，也让我们真的在这个灵命的过程里面，把这些真理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实际的经历。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恩待我们。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静候你的话语，我们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行之诗是从诗篇的哪一篇到哪一篇呢？啊，120到134，哈，总共有15篇。我觉得江弟兄他把这15篇分成三个段落。啊，其实我们如果就以这个每一章的第一节，我看过我们中间曾经有弟兄把这样子，他在带的时候就把前面几章的第一节，每一章的第一节你就把它列出来，你排成一串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确实是有步步高升的那个经历。从第120篇开始，他那里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看到一个人落在那个困境中，他对主的渴望，帮助的渴望，一路的走来，到了什么耶和华为我，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们看到一步一步的，这15篇里面，一路的是好像确实是有灵命上升的经历。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15篇都这么细的来记的话，我们照着江弟兄的归类，把它每5篇成为一个段落，那就容易得多。第一个前面五章里面，我们看到它的重点是讲到一个人的觉醒，他在困境里面，他住在那个诡诈的人当中，他对着神殿的渴慕，我们看到一个人被觉醒的回转向神。然后到第二个5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就被光照，他被光照，他就看到了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就别人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早就像野鸟一样被野兽吞吃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大段，他看到了自己的软弱，看到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第二个里面，他光照，你们看到自己实际里面的光景。然后到了第三个大段，我们看到那里说他像在深处里面向神的祷告，看到自己的罪孽，他落在黑暗里面，若不是耶和华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我的心若不是等候耶和华的话，那么我们就一直没有办法等到天亮。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大段是讲到我们里面的破碎跟神的联合，因为感到自己的不行。所以我们这三大段一直走来的时候，到了上一次我们132篇讲到了大卫恳恳，这就是大卫的经历的时候，他对着神的彼此的心愿，他感恩神过去从幼年一直带他走到今天，那么他对神有个心愿，他愿意为神建殿，愿意住在神的殿中享受安息。那么神也回应他的这个祷告，在那里也好像神就对他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所以是两个彼此心愿的成全，是非常美的一幅画。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了133篇跟134篇。照江弟兄他的整个分析他一贯的思想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到了最后两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这个诗人呢，从120篇他个人对神的体会，到了133篇134篇的时候，他进入了团体的一个渴望，从个人进到了教会。因为133篇里面讲到了，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而且120篇里面我们讲到是个人还在那里寻求真理，要进到神的国度。一到了134篇的时候，已经讲到了他愿意在神的殿中看到有人侍奉，他也彼此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到了133篇134篇的一个人的灵命，他确实是从一个旷野的地方被带入了圣殿，带到了神的家里。好，我们来读133篇的这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卫上行之诗。来，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很简单的三节的经文，可是他却是用一种图画，一种形象来跟我们表达他这个大卫心里面的感受。所以他的一开始我们看到大卫上行之诗，我们来我发现我们过去的十几篇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就特别有心意的，就是利用李台英跟我们分享的，我们来查经的时候的三个很简单的步骤，一个叫观察，一个叫解释，然后一个应用。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哈，所以我也试着来这样子来 follow。你看，我们先观察这一篇诗这几章的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它说明大卫上行之诗，表示说这一点，这个诗歌里面是大卫有感而发的，他的经历里面所写出来的。第二个，我们看到他这里有用了几段的话，几个句，看哪，还有何等的，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好比，好比，我们就感受到大卫里面的那种渴慕，那种渴望。然后他又有两幅图画来形容，他讲不出来，讲不清楚，所以他就用两幅图画来形容他的这个渴望，弟兄和睦同居的这个光景。那当然我们说这个诗人他自己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写下来，可是我们更能够体会说是圣灵，是圣灵的感动，不是人的文学的修养能够写出来这样的东西。确实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让他里面描写出来的时候，就代表了神的心意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先观察，我们先这个观察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得到一点印象。大卫他会写这种对于这种弟兄和睦同居的渴慕，起因于我们相信他童年的经历。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他幼年的时候虽然是最小的孩子，可是他不被他父母看重，所以他在诗篇另外一个地方里面说，我的父母离弃我，可是耶和华收留我，收容我。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他是应该是老八吧，老八还是老七我忘记了，应该是老八，第八个。照理讲这个最老幺最小幺的儿子的时候，父母会最疼的，可是好像大卫并没有这样的待遇。连到撒母耳要到他们家去挑选他选一个君王的时候，他的父亲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就请他七个哥哥都出现了，就他一个人在外面放羊。我想今天的话，很多的孩子可能这个 not fair not fair 就已经还不止在家里弄，就已经跳起来了，对不对？可是大卫从小的时候他就受这种委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里面对于弟兄
和睦同居的感受。他不但父母瞧不起他，而且张弟兄把他归纳出来说，他去给哥哥送便当送饭去的时候，哥哥们已经当兵在兵营里头，看到他来还骂他，对不对？你不好好管着你的羊，你跑来这里看什么热闹？他还看到哥利亚在那里向神的百姓叫阵，这很有名的故事，孩子们都懂这个，至少圣经故事里面最早听的是这个。那么说你来好出风头，你来看热闹，可是大卫心里面他是对着神，哇，这个家伙竟然敢对着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就挺身而出。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一直在弟兄中间不被看好，而且被歧视的。所以当他在等到他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相信大卫这个经文，我有理由相信这个经文应该是大卫已经做君王以后的写的。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因为他在说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如果在这里来讲的时候，因为锡安山那里一直到了大卫把整个国度统一了以后，锡安山成为圣殿，成为所在。所以大卫对着这个对着神的恩典他有更深切的体会。好，这是我们的观察，我们看到了这个背景可能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来解释了，我们解释到我们看到在这个前一篇里面跟这一篇的关系。今天刚刚在车上的时候，小龙还在跟我讲，他说今天跟弟兄读经的时候，他有些弟兄他对于一段经文，他就能够把那些连接词说因为所以啊，或者上文下文，甚至那一段能够把它合起来来看某一节经文的意思，他就说哎呦，我自己读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这样。所以就发现说上一章跟前一章跟下一章还有同一章里面的前后上下文能够把它养成这习惯一起看的时候就能够更明白。我觉得真是这样。你看到前一篇里面我们讲到了大卫跟神彼此的心愿，就是彼此都能够安息啊，在那样的彼此的平安，在个人大卫的心里头，神也以大卫为满足。所以在这里面看到两个彼此的那样心愿的合一的时候，到这里我们看到他就由个人的关系，个人与神的关系进展到了他想到与弟兄之间的爱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他从这个和睦同居里面他这样提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到了我们属灵经历里面我们可以与人相处的时候的一个最高层了，那就是教会里头的心意。因为耶稣在离世的时候的祷告，最后大祭司离开世界前为门徒的祷告，就是说父啊，你要叫他们都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啊。这是人在尤其耶稣离开世界以前，在他心里面他知道我们人里面的软弱，也知道说我们合一是何等重要的一个见证，怎么样使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安息。因为神自己已经拆断了中间隔断的墙，使犹太人外邦人和好，那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却要在我们跟弟兄中间要筑起一道墙，我们不能享受神已经来做平安之子，他要愿平安赐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却常常没有把这个摆在我们观念里面。这是神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人身上他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享受安息。不但我们个人与神安息，我们也享受我们与弟兄与家庭里面的安息。所以我在这里经文里面我列出了几段江弟兄也弄出来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在那个圣父啊，我们就从那里总共有三四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我一样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使二十四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好，第二段，神的旨意要我们合一。来，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圣经里面，借着耶稣自己的祷告，借着使徒的劝勉，都一直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希望我们能彼此相合，而且要竭力的保守和睦。可是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常常没有办法。那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不只指教会，我们连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夫妻中间，我们跟父母跟儿女中间，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同事之间，人际关系里面，到底是什么使我们拦阻了我们这个和睦？当然我们说人都有罪性，人有罪，人里面的老我，就像江弟兄讲得很清楚，己，我们一直一路走过来，就是我里面的肉体，里面那个老我，以我为中心，我们这个需要经过破碎，需要经过对付。可是如果我们能够除了，这是最根源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些表面的一些背景，人的成长的背景里面，我们能够稍微体会一下，或许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需要来彼此的体谅，然后走这个，来背这个十字架，或者说来破，愿意自己被破碎，会比较容易接受，容易接受。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有些不幸的人，或者比较没有常常听的习惯，在教会聚会一听到什么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要破碎啊，他听不懂这些话，这些词是你们基督徒专用的，可是我们听不懂。那我等一下想用一点比较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这样我们能够更清楚。好，我们在那个以前，我们看他用两幅图画表达出弟兄和睦同居的秘诀啊。这个他讲到贵重的油，第一个图画讲到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我想张弟兄也解释得很清楚，这书上讲得非常好，是讲到是亚伦代表的是大祭司，当大祭司他要奉献的时候，要承接圣职的时候，是必须有一个仪式，就是圣膏油，香的膏油，非常重非常贵重的香膏油。平常那个膏油就是只是抹一点的，可是当了大祭司要承受圣职的时候，那个膏油是整瓶的往他头上倒下来的。那我以前我一直读这一段，包括到今天我很难理解说用这样的形容，哎呀，如果是你把一群再贵的油从我头上倒下，让我流到我满身的话，我看我也不觉得很舒服，我也不会觉得很，我不知道你们洒香水是不是觉得希望越多越好，我不知道。可是我不知道神这圣你这样子写哈，我不知道是可能不是我的那个脑袋所想的那种，或者我太不懂这些东西哈。我想他的要点就是讲的不是说它舒服不舒服，黏不黏在身上，乃是说是这么贵重的，这么不吝啬的，好像圣灵一样，要从头到上，要借着上面流到你这个人，然后流到最小的身体肢体，从你身上流到胡须，对不对？流到就是一路一路的流下来。这也说到了和睦的祝福，他用这两幅图画，和睦的祝福应该是从不管是家庭或者从教会，这个做一个代表神的人，代表神他在家中设立的权柄或教会设立权柄，这是对一个牧者，对着一个侍奉神的人要很大的提醒，或者做对我们做丈夫的，因为神立我们做家里的头，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是我们人有人彼此的软弱，可是如果我这个做头的，我不愿意承接这个责任，我不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我做这个弟兄姊妹的榜样，做我妻子的榜样，做我教会的榜样，那这个和睦就格外的困难。 因为这个和睦要从上到下的，这讲得很清楚，不是从下到上的。当我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尤其有父子，最近有对父子闹得不可开，已经考了好几年了。这个父亲就很生气，他说：“这个儿子他完全哪有我老头子去跟儿子道歉的道理啊？他错，他应该先来跟我道歉。”他们不和睦，父子不讲话。可是我跟他讲说，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的话，按照圣经的观念的话，从来没有浪子啊，浪子除非吃尽了骨头。我们顶撞父神的时候，是父神亲自来找我们，我们做一个罪人，绝对没有说一个罪人回去找主动要去跟爸爸和好的。这个主位都是大的来向小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家庭里面，我们如果不和睦的话，其实应该的，说实话，真的做丈夫的比较命苦，就是这里，就是说你要做头吗，你就要先低头，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对，妻子虽然你如果每次都期盼你的太太跟你道歉，先道歉，当然有些太太非常的贤惠，非常的愿意低下，她愿意跟你先说 sorry， 可是说实话，做头是要负责任的，真的不容易，不容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有人在那里监视你哈，这个讲的道理是不是说监视，他会考证你有没有做到这个。所以做一个这个和睦的来源，真的家庭或者教会或者兄长跟弟弟中间，真的这个不是你命令他要做的，乃是这个祭司这个做头的人他要愿意奉献。大祭司，神拣选你，设立你做这个职位，你愿意承接圣职。所以这里讲到是奉献，当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才有可能从上流到下。这是第一幅图画。第二个图画讲到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所以江弟兄说，黑门山是在当地算是高的，很高的，那么锡安山比较低，可是因为锡安山有圣殿的所在，所以讲到了从天上高处，好像这个祝福甘露是从上面流到下面的。那我想这个解释也是非常的可以接受，非常的合理。而且他讲到这个甘露呢，是真的是讲到这样的和睦，这样和睦同居是对我们里面一个滋润。我就不相信一个一天到晚跟人家斗的人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种你能够这样斗的人，你能够得到生命的滋润，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懂。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人能够得到生命的滋润，是要需要有平安有安息的。好，这是我们对着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的观察，我们解释了这些经文的背景以后，我们拿到生活里面来看的时候，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小应用的题目，等一下子大家可以稍微谈一下。不过在这里我特别讲到说，人际关系不能和睦同居的处境、原因跟感受，我们要从这里面来稍微理解一下哈。常常很多的环境一造成的时候，一个 case 造成的，我们就发现马上会起冲突。那这里我刚刚讲了，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破碎，要背十字架。可是你如果能够稍微在这个中间再搭一座桥让你过去，你可以比较容易接受说我为什么需要多包容多忍耐。就拿我们夫妻来讲的话，不能和睦哈，很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我们成长的背景，你要明白两个家庭不一样的，对不对？两个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行动，他这个反应，当然我不是意思说你知道不一样你就回去骂他爸爸妈妈，就骂你的祖宗，这保过去，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说你要有一个 understand， 你说我们是成长不一样的，所以他会有这种反应，我应该要稍微，要不然解释，要不然劝说，要不然怎么样，能够明白人家不是每一个人生来都跟你一样的想法一样的快。所以我记得我在我子女结婚的时候，他要我给他几分钟的劝勉啊，讲，我就跟他讲说，这个爱是恒久忍耐，我是用的这个题目， 那个因为他嫁给外国人啊，一个白种人跟他结婚，所以那他们的差异更大了，一个是独生女啊，这又是个独生女，所以我在那一天跟他们啊讲到他们，我就说你们现在还有时间啊，如果还没有我给你们证婚以前，你们现在还可以往门那边跑啊，两边跑，就你们听清楚，今天听清楚，爱是很久忍耐，那个 long 啊，我二女儿把那个 long 字那个 o 写这么长啊，写这么长，说你要搞清楚，你不要以为啊就是这么一下就进入天堂了哈，没那么容易，所以这个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不同，然后我们的个性不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真的是我们明白这个，你就容易接受。我在教会里面，我自己跟弟兄姊妹也有很多的明的冲突、暗的冲突都有。暗的冲突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做事奇怪，怎么会有这种观念？怎么会这样？我明明这样，为什么我写一个东西到他手上，标点符号他都还要给你挑？所以你觉得很奇怪，不同的人，不同的观念。那可是后来你稍微明白，因为前几年真的李健他们教会的弟兄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他跟我讲他们自己只是他们做长老之间的光景，他有一个是做生意的，一个长老做生意的，他是常常跟人家谈判 negotiate 在谈来谈去，那其中有一个长老呢，他是做工程的，是盖房子的，到处盖，给公家盖大楼，盖那个土木工程的。他就发现这两个人每次商量一个事情，有一个人就说这样，然后隔三天五天他就说哦不行不行，我们换那样。他这个就是那个做生意的人，他因为常常一碰到他马上转弯，就想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那个做工程的人就快气死了。他每次你问他什么意见，他都说让我想想，然后他就没有意见，他就一直等。为什么呢？因为他，你分析一下他的那个大楼啊，那个水泥一灌下去的时候，那就没有得改了。所以他的思维每次都是说，一直要左看右看弄啊。你问他，你说你先丢一个 idea 出来，我们好大家脑力激荡，他永远丢不出来。他一直要到最后那个时候，他看了看了，他才说灌水泥，对不对？才灌下去。那你这个老是谈判的人呢？他可以一天三遍把大家搞得都快疯掉了，你们早上才讲这样，怎么下午又这样，所以不容易和睦，你知道吗？不容易和睦。那我如果后来他这个给我提醒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我们人中间是有很多，因为你每天工作每天做的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跟我太太中间就很明显的，我们两个时间的观念是大大的不同，天跟地的差别，对不对？因为我们以前一天要做多少事情，每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差不多坐在那里就知道，一个表就出来了，你不要写，你就知道说我十点以前大概要做这个，十二点要打这个电话，一点要做这个，两点要睡觉，我 whatever， 就是你一天你就知道你大概要完成这些事。可是后来他为什么总是这样，我老是几十年的奥秘对我来讲，哎，人家也能够活得很快乐，这是到什么原因？那我们这种比较痛苦，就是每次就看表，下一钟分钟说什么，下一钟分钟说什么，哎，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讲，他说你知道我们这种在家，我有时候就讲他嘛，我说你们这些没上班的人，对不对？从来没给老板顶修理过，没有说什么 deadline， 你今天要把 project 弄出来，所以你们就是混啊，活脱啊。那我那时候讲话就讲到这样子，我就说我真应该把你送出去上个班，这样你就知道。可是那一天我太太跟我讲，她说你知道我们做妈妈的在家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定我们的时间，尤其我们全职在家里做妈妈的，你现在说我不上班嘛，孩子什么时候睡你就跟他睡，对不对？孩子什么不吃你就追着他，或者你要弄，所以我们是没有我们的时间表的，我们必须，我们的作息必须随时调整的。哎，我听有道理，有道理啊。因为我大女儿本来从那么像我这么有时间的人观念的，我们家老大现在也变得跟他一样了，对吧？因为女的小的不睡，他就不能睡，这个那啊，所以他也变得糊里糊涂，都这么在那里混了。每天你就看他在那混，可是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要弟兄要和睦同居，家里要和睦同居。 我想我们当然自己要忍耐，要破碎，可是我们对于弟兄姊妹的一些光景，彼此中的背景或者处境，我相信我们能够有彼此的 understanding， 会更容易来接纳，好吧？好，所以我这里讲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两句话呢，我想作为一个桥梁，一个讲的恒久忍耐，那当然我们说是咬着牙齿哈，或者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忍啊。那可是这个忍耐里面呢，如果没有恩慈的时候，没有恩慈，前面可以讲到稍微有点律法的要求啊，忍耐再忍耐，咬着牙再忍耐，可是真的能够让他滋润的是有恩慈。我必须承认在这一方面我太差这方面。所以常常有比较跟我比较熟的人，他会跟我讲，他说有时候你处理很多事情，你处理的是对的，可是你处理的不美，你懂这个意思？你处理，你大刀这么砍下去啊，不美。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自己也在常常想说，哎呀，一天到晚做包青天也是很辛苦很辛苦，我真希望也能够真的柔一点哈，能够有生命里面接触到我的人，或者我自己能够多有这种甘露的滋润。好，我们看到第134篇，我们今天把它结束哈。134篇我们翻过来，后面我们读一下这经文，这个只有三节。来，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好，也是短短的三节。那这一段三节呢，我如果没有读到江弟兄的书的话，我必须承认我是不懂他为什么叫做上品知识的最后一篇，因为这里看不出什么太多的内容。结果江弟兄那里提到了说，你从观察这里有好几个你们，有三节你们都讲你们，到底这个你们是指的一个对象呢还是两个对象？他提出了这个以后，我在读他的书在想的时候，果然有道理。我后来发现说，第一节第二节照江弟兄的读法的话，他是第一节第二节的你们，他讲到的是要离开到上行之事要朝圣的人，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一年三次到圣殿敬拜，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回头依依不舍的对着在圣殿里面侍奉的祭司们所发出来的勉励或者祷告祝福。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好像是一个鼓励劝勉。然后你们当向，你们在里面侍奉的时候，你们忠心侍奉之后，你们应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然后第三节他说是好像是那个祭司们回应的，对着那些要离去的那些朝圣客讲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因为这个 make sense， 因为圣殿是在锡安山这边的，所以好像是从锡安从我们这边留给你们，所以是一个彼此的祝福，彼此的对答。那么在这里如果我们观察了这样的前提的时候，我们就才可以来开始他的解释哈。解释我们就看这是最后一篇的他的解释为什么会有段时我们来看，我们就把第一段我这个解释的第一条，灵命上行的高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灵命上行的高处，从得救的觉醒进入侍奉的祝福，开始于对平安的渴慕，结束于和平安的神联合，开始于米色和基达的帐篷，结束于耶路撒冷的圣殿。这就是从120篇跟134篇的对照。那么他侍奉的要素，这里讲到夜间站着侍奉的，这是讲到我们忠心的侍奉。然后呢，可是这里彼此的劝勉是当向圣所举手 称颂耶和华。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说，从尽本分的责任，从只是忠心的工作，要尽到心里面的喜乐，从称颂。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好，非常重要，而且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里讲到真正的祝福的来源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我一直在每次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发现他的问候语里面有一句话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他为什么每次他讲到那个祝福的来源是从父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给你们，而且是先有恩惠才能够有平安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在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我们看了这样的背景，我们来看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如果他把它当作是上行朝圣客，从一开始从旷野里面一直走到耶路撒冷，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做完了回去，我们就明白他这里所代表的意思。然后最后我在这里就说的应用就提出来了，在侍奉中是否常常忙于工作的责任而失去了喜乐、赞美还有爱心的祝福，是否因为忠心而失去了喜乐及爱人的心。我想这是对我们生活里面的提醒，这也是我刚刚讲的我个人的体验，我个人的生活上的应用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很大的一个需要被提醒的，就是不只是做得对，你必须要做得美，必须做得美。所以这个彼此的祝福哈，这个祝福你我们尤其侍奉多的人、责任大的人、重的人，我们是会被这些东西压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把事情完成，我们就处得快。不管你是家庭的事、是教会的事、是管孩子的事、是公司的事，我们很忠心，可是我们却失去了那个喜乐爱人。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有时候好意，常常有一番好意，可是你去 offer 这个好意给对方的时候，对方不能够感受，觉得你在 offend 他，或者你想要对于你的动机或者什么会有误解。当然我们讲我们在我们这一方的话，我们自己要检讨，我这样子做，我这样劝勉你，我这样提供你这样的帮助，你为什么不接受？是不是我的表达伤了你的自尊心，或者我的这样子做不好？还是说对方他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接受？所以这里我们讲在侍奉里面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想为什么需要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诗篇从120篇到134篇一直是从个人一直进展到教会，我越来越想这个教会是神在终极的旨意里面，他终极旨意里面的成就是要借着教会。当耶稣他来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赎罪，为我们受死复活，这才是教会的开始，所以那是整个教会开始里面的房角石，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是神的工作没有只停在那里，他要预备一个心腹。所以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教会永远是在神里面他建造的中心。所以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我们就是过一个单独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可以到教会来来去去，可是我们没有蒙到真正的祝福。因为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功课，让我们彼此分享，让我们彼此支持，让我们彼此对付，让我们彼此被破碎，被成全。所以真的是求神恩待我们，不要轻忽。而且我们今天如果稍微真的因着在教会里面有了这样的体验，我们在真理上面有了扎根基了以后，我相信我们，你叫我们离开教会，我们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搬家，我们换工作，什么东西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你的钱拿多少，你的工作简单不简简单不简单，那么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乃是我搬去的地方或者我这个工作对我在教会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如果你这个东西你摆在完全不考虑，你是去追求一些其他的价值观的话，那我想说带给你的尤其神的儿女神要管教的话，那要受很多的苦。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真的在人的软弱里头，人做的不美的里头，人的家庭里面的冲突，父母孩女的冲突，可是因着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神的话语的教导，有弟兄姊妹彼此的帮助，我们这个生命就可以被成全。好，我们今天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我想今天有差不多有40分钟50分钟的时间，我希望今天是我们小组的最后一次，你现在今天有好多人也没有来哈。你们如果小组里头没有，我希望能够有留个15分钟10分钟，能够小组中间彼此带导，组员彼此带导，因为从下一次开始我们是重新分组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分组的时候能够就彼此有祝福哈，也就像这个后面的这一首诗歌能够彼此有祝福彼此带到。OK, 我们就停在这里。